山寨探案十六，李小龙截拳道不敌死神。1973年7月21日的香港报纸头条新闻都是李小龙猝死的消息，令到全港市民感到震惊。1973年7月22日，已故著名作家查良镛，即是金庸，在创办明报撰写社论，题目是一个明星的死亡。李小龙被人暴毙的消息传出时，任何人都会难以相信。如果在昨天，要人们推举一个全世界中国人最不易死亡的人，预料李小龙极有可能得到最多的选票。偏偏这个最不易死亡的人，却突然在睡眠中一命不时。他的真正死因要等解剖后才知道。据熟悉他的人推测，可能是脑子中的血管生了一个小瘤，本来这是动一下手术就可治愈的，但他没及时医疗。到底真相如何，还待公布。对于他突然逝世，人们在惊吓之余自然有感到惋惜。以他矫健的身手，原可再多拍几部动人的电影，为香港电影界增加一些光彩。是不是真的合了中国人一句老话，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光芒四射的卫星，原不能在天空停留太久。令人震惊的是7月22日出版的《新星日报》大字标题，本报独有可靠消息，李小龙死前昏迷地点是在圣丁明星香归内。前晚7时许，李小龙在丁某明星家中闲谈，未几李小龙已头痛不舒服，在该明星睡房休息。及至9时20分，丁某入到睡房，有意叫醒李小龙赴周文怀之约。丁某推李小龙，只见全无反应，赫然发现李小龙竟昏迷在床上。丁某大惊，手足无措，终于拨电话找得一位私家医生替李小龙急救，但未见效，遂将李小龙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李小龙入院后，其妻连达与周文怀才接得消息，于是匆匆赶至，可惜他们来迟一步。李小龙告反文无术。7月24日，英文星报在官方渠道证实李小龙在女影星丁佩屋企暴毙。根据我们的调查，九龙十字车总部于当日晚上10时30分接到电话，要求派出救护车，地址是北架山道67号3楼 A2座，也就是丁佩的家中。总部立即通知码头涌消防局，派出的是43号十字车。政府发言人证实，一名32岁的男子李振凡，李小龙原名，于该日晚间11时被送入伊丽莎白医院。在急症室驻守的5106号女警也证实李小龙入院时间是11时24分。在啲探员经过广泛调查，整理出在事发当日李小龙的日程表。7月20日下午1点几，连达外出购物嗰阵同李小龙吻别。李小龙话同周文怀有个约会，一齐讨论死亡游戏，或者唔翻去食晚饭噶啦。大约2点钟，周文怀嚟到李小龙屋企，两个人倾一阵死亡游戏剧本大纲之后，就一齐离开啦。大约4点钟，周文怀同李小龙去丁佩屋企。他们同丁佩约好了，丁佩在死亡游戏入面会担任一个角色的，还约定夜晚在一间酒店 同一个澳洲演员佐治拉辛比见面，讲下佢喺片中担任边个角色。三个人就死亡游戏讲咗大约两个几钟头，七点几，李淑华唔舒服，有一头痛，食咗一粒由丁佩俾嘅止痛药。李淑华同周文慧话，佢稍后就可以酒店见佢噶啦。跟住就入咗丁佩卧房，喺床上边瞓着咗。大约八点钟，周文怀离开丁佩住所，接佐治拉辛比。大约八点半，丁佩就去卧房睇李小龙。李小龙瞓得好冧，由于李小龙喺过去几日都瞓得唔好，丁佩唔忍心叫醒佢，打电话俾周文怀同佢讲：李小龙瞓得好冧啊！九点钟，李小龙仲未醒，丁佩再打电话俾周文怀。九点四十五分，周文怀嚟到丁佩屋企，李小龙仲未醒，周文怀就谂住叫醒佢。李小龙冇反应，周文怀推佢，仲拍佢个面，但李小龙都系冇反应。九点五十分，周文怀冇办法整醒李小龙，丁佩打咗俾个私人医生朱博怀。叫佢嚟呢度，但系十点钟，朱博怀嚟到丁佩屋企，发现李小龙已经昏迷同埋进入濒死状态。十点十分，朱博怀建议送李小龙去伊丽莎白医院。十点三十七分，救护车去到丁佩屋企，将李小龙送去医院。十一点，李小龙送到伊丽莎白医院，医生证实已冇生命迹象。十一点半。伊丽莎白医院的米高麦医生签字证实李小龙死亡。李小龙的验尸工作在死后36个钟头之后进行，尸体被发现之后，他的胃入面的残存物、血、肝、肾、小肠、结肠的样本都送到化验室，由香港政府化验所法医部的林景良博士检验，另一批样本就送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化验室。李小龙突然死亡引起公众关注，加上疑点很多，当局召开死因聆讯。先后七日在荃湾裁判处第二法庭进行李小龙死因聆讯。出庭作证的证人包括周文怀，他说在李小龙暴毙之前几乎每日都跟他见面，未发觉他神态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亦都没有听说过他有家庭纠纷。丁佩作供一阵，着重回答联达律师罗德成的询问，主要是7月20日李小龙在丁佩家里面所发生的一切。朱博怀作供一阵话，我在10点钟左右去到丁佩家里见李小龙那阵，他已经昏迷了，没有办法叫醒他，他没有心跳、脉搏同埋呼吸，瞳孔虽然未完全开体，但系就冇生命迹象噶啦。李小龙神态好安详，睇嚟冇被骚扰过噶。我至少用咗十分钟尝试令佢恢复知觉，但冇效。我就建议即刻转送去伊丽莎白医院。李小龙曾经服食我开俾丁佩嘅止痛药，呢种药比阿司匹林强力啲，好多人服一片系冇害处噶。李小龙都是吃了一片的啫，但对有敏感反应的人来说就是有害的。高级救护员彭德森作工的时候这样说，救护车在当晚10点37分到达丁佩寓所，检验一阵发现李小龙已经没有呼吸和脉搏了。我曾经跟李小龙做过人工呼吸和给氧气急救，但都没有效。在送去医院途中仍然做急救工作，但都没有效的。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医生曾广照咁样讲：当晚十一点，我检咗李小龙，发现佢冇心跳、冇呼吸、瞳孔扩大，对肝唔产生反应，理论上已经死咗噶啦。伊丽莎白医院紧急救治单位医生郑宝志又话：当晚十一点几，我检李小龙嗰阵，佢已经冇脉搏、呼吸噶啦，虽然认为佢已经死亡。但仍然用肾上腺素他做了一次心脏内注射急救，注射之后没有反应， 当晚三点半，米高密医生正式签署李小龙的死亡证书。法医叶志鹏话，检验李小龙尸体嗰阵，发现左脚趾嗰度有一处切开过输血的痕迹，左胸处有一个针孔，是做心脏内注射急救嗰阵留低的。身躯外表没有新的伤痕，嘴唇和指甲都是青色的。检查丁去厕所嗰阵，冇发现打斗同埋发生纠缠嘅痕迹，亦都冇发现任何有毒嘅物品。李尚嘅尸体上边并冇任何受过暴力嘅痕迹，我相信佢系冇遭谋杀致死嘅证据噶。我试下同另外几位医生倾过，佢哋都认为李小龙可能死于自然嘅病因。李尚生前曾经有个突然昏迷嘅病史。我认为大脑血管可能不正常，死因就是因为这样造成的。香港政府化验所法医部林景良博士就说，经过深入查验之后，在李小龙胃部渣滓、肝、肾、血液和尿液里面分别发现了一种药片的成分，如果将分量相加起来，大等一片的剂量。另外在死者胃部和小肠分别验出 0.5 毫克和 0.4 毫克的大麻叶遗迹，但是就找不到大麻植物的纤维。由于大麻含量成分很少，以致新西兰化验所复检李小龙血液那阵，完全都验不到这物质的存在。因此在化验结果里面已经剔除了直接中毒死因，但保留慢性中毒致命的可能性。连达足嗰阵话，我喺李小龙在5月10日晕倒送去医院抢救之后，才知道丈夫间唔中都食下大麻噶。参与治疗的脑外科专家邬医生曾经告诫过佢，服食大麻有危险噶。大陆杉矶的大卫赖斯博医生就同佢讲，如果适当咁食大麻是冇害噶。李宗森就话，我都唔知细佬有食大麻习惯噶。上个见到佢嗰阵，佢神态都正常。负责验尸嘅伊丽莎白医院病理学家黎斯特医生咁讲：，李小龙嘅死唔可能由大麻中毒引起嘅，比较可能嘅系佢对镇静剂入边一啲成分极为敏感。李小龙嘅头部系冇发现伤痕嘅，脑部有中度肿胀，但系就完全冇脑出血，因为脑血管并冇紧塞嘅地方。李小龙的脑重达1575克，普通人大约1400克左右啦。佢个脑肿到好似块海绵咁样。李小龙其他器官都好正常噶，佢个脑肿可以爆出之前半分钟发生噶，亦都可能喺半日之前发生。就李小龙呢啲情况嚟讲，佢嘅脑肿嚟得好快，但脑肿并唔一定会致人死亡噶。伦敦大学法医学教授迪亚莱就咁讲：，李小龙嘅死因系急性脑水肿，原因系对镇痛药入边嘅一啲成分过敏。不过呢个只系推测，唔系结论嚟噶。1973年9月24日上昼，谢恩廷董子光法官引导陪审团判案，佢同陪审团解释李小龙嘅死有七种可能性：第一，谋杀。即是恶意和不合法杀人，对于这宗案来说可以不需要考虑这一点的，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李小龙是被人谋杀的。第二点，误杀，意思是不合法杀人但没有恶意，这一点也都无需考虑。第三点，合法杀人，这宗案也都无需考虑这个可能性的。第四点，自杀，根据证供，李小龙在死前精神没有受困扰现象，亦都没有厌世情绪，所以都不需要考虑死者是否出去自杀。第五点，自然死亡，伊丽莎白医院验尸官黎斯特医生否认死者尸体那阵试图找出自然死亡因素，但找不到。英国伦敦大学迪亚教授也同意黎斯特医生的意见，所以对这宗案来说，自然死亡亦都很难成立的。第六点，意外死亡或死于非命， 情况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死非命比意外死亡更加不幸，这种可能性对本案来讲是最有可能的。第七点，死因不明，即是所有证供都无法指出死者死因。陪审团如果不能够在上述六种可能性之中拣一种作为裁决，最后选择就是死因不明了。董志安法官复述案情和引导陪审团如何判案之后，在上午11点钟退庭，11点10分陪审团回报法官，一致裁定李小龙死于非命。官方虽然裁定李小龙死于非命，但民间法庭对他死就不同的判决了。练功走火入魔，洪圣赛里法门的道心师傅这么说，练功的人一定要学识调息运气，如果不是就百病重生，直到魂缺发生意外。罗汉门的邵汉生师傅这么说，李小龙练功过度，死前还过犹不及，苦苦支撑。自然门的谢生师傅，不可以将练功完全取代医生治疗的，这样做只误事。李小龙的师兄咏春派的黄敦良师傅，如果强迫自己将体力过分透支，就引起内伤的嘛。李小龙每一日都超负荷练功。龙营国术总会主席林焕光同埋东莞国术总会主席陈连柏都话，练功要走正常嘅路嘅，如果唔不得其法或者走歪咗，身体就自然走歪噶啦。展元主席黎师傅就话，有病就睇医生啦，唔好委屈自医，唔好过分伤害自己体力嘅。实用太极门郑天龙师傅咁讲，练功如果有名师指点，就绝少会致命的，只是有一种人自以为是，不肯求名师指点和改正，一地方本来不应该勉强练下去的，反而还增加添。又是他所说的积劳成疾嘛。马尚峰猝死，李小龙的好朋友龙真虎斗一片的摄影师陆正，他在事发当日晚上就是7点钟已经知道李小龙出事身亡，距离李小龙在10点半之后才送去医院做了3个多钟头。这几个钟头的空档令到坊间猜测有人要做善后工作才迟报死讯，在新闻界入面亦都有人言之凿凿，他曾经潜入殓房偷睇过李小龙遗体，发现他金枪不倒。李小龙逝世10年之后，丁佩在电视上露面，他否认李小龙出事那一日曾经跟李小龙有过性行为。吸食大麻致命，法医部林医生的检验报告显示李小龙身体里面有大麻留下物质，在胃里面有0.5毫克，小肠里面有0.4毫克。林医生说由于分量太少，没法判断是吸入肚还是吸入去的。空宅风水相冲，李小龙本人讲同施泽一阵，有朋友曾经同佢讲个玩笑：你系龙啊，龙都住堂噶。又话小龙同九龙相比，小龙梗系唔够打啦。李小龙所住嘅洋房曾经三日其主，最初系一个老虎住噶。移民美国之前，以40万将屋卖俾一个潮籍假发商人，商人用咗30万嚟去装修，入住之后，生意一落千丈，破产。一个美国假发商人用60万买到呢个洋房，在18个月之后生意失败。李小龙在死前10个月用100万买咗呢个洋房，将宅名改为妻学小筑，有嫁学西归之意。被人谋杀，李小龙在美国得罪武林中人，多次险遭暗算丧命。来到香港之后，李小龙又与武林中人交恶，惹来杀身之祸。疑凶包括某气功大师法功令李小龙练功嗰阵走火入魔，某啲嘅高手点咗李小龙嘅死穴，当系练功触及死嗰阵就会死噶啦。一个草药医师，李小龙嘅好朋友，美国武术界著名人士艾伯加认为， 个草药医师俾李小龙食咗慢性中毒嘅药。草药毒素喺人死后36个钟头之后消失，检验唔到噶啦。隐性病发，生前曾经患脑病，救命复发致命。少年嗰阵患间歇性阳癜风，突然之间发作。2006年2月26日，长期研究李小龙死因的美国芝加哥医疗鉴验部专家菲尔金斯话，1973年裁定李小龙的官方死因报告是错的。李小龙的解剖报告显示，尸体上边冇出现药物过敏，引起颈部水肿。出现药物过敏的人，经常出现颈部肿胀，而不是脑水肿的。当时验尸报告显示，李小龙冇外伤，除了大麻之外，身体入边亦都冇毒品痕迹。至于残留在体入边的止痛药，分量极为微小，应该不会夺命。菲尔金斯认为，李小龙最有可能是死于一种医学界在1995年才发现的癫痫猝死症。菲尔金斯指出，癫痫猝死症会引致心脏或者肺部停止运作。这个病每年在英国导致近500个人死亡，主要是20到40岁的男性。缺乏睡眠、压力大，会增加患病的机会。李小龙的个案正是符合这些有关条件。事发嗰阵，他正值壮年，身心亦都承受了很大压力。菲尔金斯提出，李小龙可能死于癫痫猝死症这个版本之外，研究人类疯牛症，即是非典型黑雅异视症的专家怀疑李小龙死于疯牛症。李小龙猝死之前，在洛杉矶替进行全身检查的医生发现李小龙的脑有问题，由于李小龙拒绝接受详细脑部检查，结果回到香港没几耐就突然间死亡了。个医生透露，李小龙死前一段短时间，他的精神变态、分裂、崩溃的状况已经相当严重了，体力送出下降，体重由140几磅减到120几磅。由于肌肉松弛、精力疲乏，李小龙狂饮鲜牛血和食山牛扒补充体力，怀疑因而染上当年尚未为人所知的人类疯牛症。负责否认李小龙尸体的伊丽莎白医院病理学家黎斯特医生在死因庭作证嗰阵话，李小龙的脑重达1575克，普通人大约1400克左右啫。佢嘅脑肿到好似块海绵咁样。疯牛症喺牛只入边出现嘅慢性海绵状脑退化病。动物患上呢个病嘅特征系脑部同埋脊髓变成海绵咁样。患者脑部同埋神经组织受到破坏。初期病徵通常是暈眼、視力模糊或者見到雙重影像，症狀可能只是持續幾日，患者很快就產生其他精神退化症狀，例如變得情緒不穩或者睡眠出現不規律的情況，患者講嘢嗰陣有發音障礙，亦都可能在理解上面出現問題，變得詞不達意，或者有執筆忘字的情況。其他病徵包括快速進行性痴呆、肌肉震顫和痙攣，有幻覺、腦電腦出現不尋常電波，患者腦細胞會逐漸退化，在腦裏產生一個個空洞，最後整個腦部在顯微鏡下面就像海綿一樣了。病徵出現之後可於3个月到2年之內死亡，現在是無藥可救的。